我觉得不过度关心有一个关键，就是不要一直想要解决他，或者是要帮助他，因为他就是已经没办法解决了。那如果你一直想解决他，就很像一个人跌倒，说让你跟他说走走走，我们去看医生，然后把他拖着，然后他都已经走不动了，你还要带他去看医生。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第二季，我是安，我是一名正在就读谘商研究所的学生，同时也是以企划和文字接案为主的接案工作者。
Hello， 我是安。那因为这一集呢，跟 Jason 聊的内容很丰富，所以呢，我们就拆成了两集，所以这一集呢，依然就是会跟大家来聊一些Jason 的生命故事，然后来让大家认识躁郁症的这个疾病，以及 Jason 怎么去走过的这段历程，还有可能身边的照顾者可以怎么样做。那我们就欢迎 Jason。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我又来了。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康复的一个关键，就是、原来我真的有躁郁症。
我觉得
就是这样，就这样，也就原来我有躁郁症了。
这很像是在接受这件事情。
对对对，
就是那个接受，
就是刚刚讲的拒绝，然后后来可能开始接受。因为你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会有点恐惧。因为我觉得当人要去接受一个自己否认的事情，其实某种程度就是要 maybe 承认自己错了，或是原来真的是这样，然后这件事情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我要去打开那个门，去看看这个，就有点像打开一个门，想要看看里面的东西，我要有勇气去打开嘛。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自己很有勇气，因为我记得我在翻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很害怕。就是我在翻的时候，也会害怕说万一我是怎么办，就是那种心情是很、我觉得是很多元很复杂的心情。
那一刻是很重要的时刻。我觉得其实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历程，我相信也发生在精神疾病的照顾者身上，也许像是有可能发生在你的家人身上，或是你的亲近的朋友身上。对，就是他们那个否认，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心情很贴切，是可能会自责，他们不想，就是其实像我刚刚提到我舅舅的事件嘛，然后之所以可能阿嬷，就是他的妈妈这么延后就医，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要，他好像就是觉得如果我儿子生病，好像就是因为我没有养好的。就是我没有教育好他，他不想要承担这个母亲的失职，就是我觉得是可以想象的。对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沉重的情绪，就是而且你刚刚讲这个可能就是不是只有发生在有精神疾病患者的身上，然后有可能就是真的在周边的人身上。对啊，然后那你觉得就是你觉得如果形容躁郁症它是一个物品，或是它是一个生命体的话，你觉得你会怎么形容当时那个躁郁症？
安看过火影忍者吗？
有
看过。
有鸣人。
对，大家应该大家都有看过。我觉得如果要我形容的话，我觉得很像就是鸣人身体里面的九尾妖狐。我觉得这个比喻也是我后来跟我的心理治疗师讨论到我们觉得最贴切的一个比喻。因为大家都有看，如果有看这个漫画的话，就是这个故事基本上就是在讲鸣人成为火影的故事，然后火影就是里面的最强的人。
对，就是有点像是 boss 的概念。
对，就是最强的人。但是鸣人身上有一个内在有封印一股力量，然后就是名字叫做九尾妖狐，然后他是一个很强大很强大的力量，但他不知道。然后但 这一部漫画某一个主轴就是在讲他怎么样去发现他自己的内在的九尾妖狐，然后到这个九尾妖狐破坏了他自己，也摧毁了身边的很多人，伤害了身边的很多人，到后来他认识这股力量，然后甚至他遇到一个自来也 mentor， 就是他的心灵导师的感觉，然后学习怎么跟这个力量共处，然后最后他驾驭他，然后就反正就打败了魔王嘛，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如果安跟我问我说像什么，我觉得很像九尾妖狐这个比喻。
我觉得这个这样讲起来，我就觉得《火影忍者》的那个漫画蛮贴切的耶。对，因为就是像刚刚 Jason 提到的，这个妖狐 世界怎么看待这个九尾妖狐，其实也是带着害怕的。
对，而且他里面的漫画里面的人都觉得他是，都觉得鸣人是一个异类。
对，
就是其实一开始有点觉得他是一个异样眼光。
嗯，
我觉得有点像。
对，他一开始是被排挤的，
就
是他
被，被排挤，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个小孩就身上他是九尾妖狐的可能化身，他身上带着这个东西，
对，
所以他是
也是一种污名啊，也是一种污名。
对，而且他受到很多的挑战。
超多，
在成长的过程中，然后我觉得哇，就是你刚刚这样一讲，我觉得还蛮贴切。然后，确实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有没有康复，就是到最后都是变成，因为鸣人后来他的这股力量本来是具有破坏性，但是他怎么样又可能反过来某方面九尾妖狐也救了他几次，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譬喻很有趣，就是我不是要讲说就是疾病本身它一定有好的一面，但是就是跟这个力量共处，然后。可能当这个力量怎么样它可以为自己所用，像是因为我之前有看一个也是躁郁症者的访谈，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躁郁症它是就是有 50% 的躁郁症患者他是不想去就医的，就是因为他可能觉得那个时候自己是很有力量的，或是他就整个很嗨，然后他就是觉得他可以做很多事情，那个感受不是差的，就是可能当你觉得你无所不能，哇，你可以几天不睡觉，你想获得某种超能力的感觉，那如果大家想象自己好像这样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干嘛去看医生，我就只是比别人更厉害啊，就是有些人会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也是很可以理解。然后当可能你获得一些药物控制，然后你就是 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症状，但是你可以跟他共处，然后甚至你可以就是去发展它，假如说在你比较低落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然后在可能你有些相对应的症状发生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帮助自己，就是有点像是跟这个疾病共生的感觉，就是他就是学会跟九尾妖狐共生嘛。
没错，你如果正看那个漫画里面其实很多幕就是鸣人看着一个大的监牢，然后里面有九尾妖狐嘛，就是鸣人很小一只，然后看着一个监牢里面是黑黑的，然后那个妖狐就探出头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个作者画这漫画画得太好了，就是真的画得太贴切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躁郁症真的就很像那个九尾妖狐，然后或是任何人有不同的疾病，我觉得只是每个人以不同的疾病呈现。那我觉得我躁郁症。它就是像刚刚安讲的，它是一股能量，它就是一股可以让自己可能很思绪很快速，然后很有自信等等的。但是它某种程度真的也因为我没有认识我自己，我没有好好的跟我自己相处，以至于我产生了这种也破坏了我身边的人，然后破坏我自己身体的心。所以我觉得那一幕的画面，其实我觉得很适合用在每一个人在。其实不只是生病者，就是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内在观者的一个比较偏向我们不太想去看，可是我们其实都知道他在那边。
嗯，就是每个内心都有妖怪。
类似，可是他真的也不叫妖怪，他就是他可以是妖怪，
一个能量，
也可以是一个礼物，也可以是一个能量。我觉得就是看你怎么称呼他，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但是就是我只是想要鼓励每一个人的，就是去比较偏颇的或者是很局限的去看待自己。的某一个不能接受的部分，因为我们不能接受其实也都是外界教我们不能接受啊，那个社会教我们的等等。但是我会觉得这边有点岔开啦，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社会主流价值过得很好的人，他某种程度也不一定内在真的很完整或解决，这样可能会批评到某些人。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可能就是每个看起来再符合主流价值再成功或是任何人，就是大家其实都是 equal 的，然后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些不一定是那么完整的部分，
对对 对
需要疗愈的部分。
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看书，然后从第一次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发病的书，到后来我现在床边大概有100多本的心理学哲学的书，其实就是也因为这个病，然后让我有机会开启另外一个界面，就是我以前从来都只是，反正就是考试、赚钱、娶妻、生子、养小孩嘛，这就是这个流程，社会主流的流程。但是我觉得这个流程某种程度也剥夺了一些身为人的一种的一些部分。那我觉得这个疾病就是让我去看到另外一个，身为人，我原来我还可以 去看看我是谁，然后去看看我想要发展什么，然后去认识我有什么能力。所以我后来慢慢的就是，当然也遇到我的治疗师，我觉得我的治疗师就很像我的自来也仙人，
嗯，
就是他教导我去面对躁郁症，因为躁郁症是从来没有人教我怎么去面对的，
嗯，
然后他跟着我一起修炼，
嗯，
我们配合了大概11年哦，
嗯，
我后来认识很多心理师，他们都觉得哇，
能够有11年真的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很多心理师都很肯定说，能够稳定諮商11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而且是因为就是它是源自于你想要自我成长，或是你想要更梳理你自己的过往的人生。
对，就是后来我的疾病康复之后，我就偏向这个导向。当然一开始接触治疗师其实我也不想去啦，就是因为被逼的，因为要看看心理师嘛，学校有免费的就开始看。但后来我换了一两个心理师之后，就换到现在这位玉人老师，他就真的跟我配搭的，我觉得影响我人生的其中一个关键。我觉得如果说有人要问我说我康复的关键之一，我觉得就是心理治疗，
嗯，
就是像自来也跟名人的关系，
嗯，他是一个对，我觉得智商师的角色就是他是一个专业的协助，但是他也是跟你有一个关系，然后就是建立关系的这个过程中你会经历到一个可能你过去没有经历过的那种关系，然后让你重建，就是哦，原来关系可以是这个样子。
哎，欸，对对对对对，
就是，对，
有点像是这样。
对，你可以被接住，你可以被同理，你可以被听见、看见。我刚刚自己会问 Jason 说，躁郁症像是什么？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个疾病就等于自己，就是他会觉得疾病就是自己本身，然后他会混为一谈，嗯，就觉得说他自己怎么会这个样子，或怎么会怎样。但是透过把疾病，嗯想象成或是描述成另外一个生命体也好，或是物品也好，就是你很像就是你跟这个疾病相遇，就它不是你的全部，然后只是有一个可能 你心中有一个九尾妖狐，但是九尾妖狐不等于你啊，就是名人还是有他自己，
嗯，
对不对？然后，
嗯嗯，
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去用外化的方式看待，但是你知道它在你身体里面，就是你不是完全排斥它，只是它，我觉得这是很微妙的一种，要怎么形容？就是
要让我能够跟这一个东西有一个距离，我觉得会有一个距离，
嗯。
当你跟这个东西太没有距离，你就会被吃掉。
对，
然后就会失去清楚的眼界，然后清楚的看见，或是清楚的掌握，这样子。
对，就是对你可能觉得，当你，我觉得我想要讲的是，你被这件事情，或是被这个疾病影响，就是你有时候你做一些事情是一些，可能是假如症状，然后它，
嗯，
就是它影响你，但是它不等于你。
对，
所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当我如果等于我的疾病的话，我很容易就其实很容易摧毁我自己，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值得活的人，啊，或者是说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我就是一个不好的人。
而且你很容易去否定你过往的所有的一切努力，
啊，
就是
我那时候就一度想要，我那时候记得我最严重就是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啊，我站在那个中原大学的信实宿舍7楼，我就想跳下去，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觉得那个 moment 就很像安形容的，我已经把我等于我的疾病了，所以那我的疾病是一个偏向不好的东西嘛，大部分人都觉得疾病 不好，不然怎么要把它 fix，
嗯，
对，所以我觉得
你那时候就是你怎么，就是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就是 你后来就是我刚刚我一直在想你站在那边，你快点 让大家有一个放心。对，后来怎么
我现在不是在那边录音的吗？所以还活着啊。
OK， 那后来呢，就你站在那边，然后你后来自己想开了吗？还是有人帮你？
先讲客观事实，没有人帮我，我从头到尾都一个人，因为我特别选在我要是跳了一定会成功，也没有人能够阻止我的时机，因为那时候是个暑假，所以宿舍没有任何人，我的室友是好像一个韩国，只有一个韩国人住着，然后另外两个都是台湾人，然后他们就回家了。我记得我就是站着，然后一直重复播放我跳下去身体炸烂，然后血流成河的画面。
哦，天
哪！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因为也没有任何恐惧，就是觉得然后也不会想着啊死了好像很不负责任，然后都不会哦，就觉得我内在就一直重复播放我的身体掉下去，然后头朝下啪啪啪的画面。但如果问我说我怎么没有跳下去，说我讲实话，我真的现在也没有很清楚的一个答案。但我那时候就是重复播放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走下来了。 就这样子。
天哪，好险！
有点像是
走下来，
有点像是这样子，就是这样走下来。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会想跳下去，也没有什么任何事件触发哦，就是因为有就很忧郁，因为其实已经累积每天觉得没有意义太久了。
嗯，
然后那个想了结自己的念头其实也一直都在，然后那一刻我觉得是最接近死亡的一刻。
嗯，
所以，但我后来觉得那一刻也给了我很多。很多领悟啦，但其中一个领悟就是，我觉得接触死亡这么近，然后也不太也没有畏惧的状况下，后来有机会再回到生活，我觉得很多时候再回想到那一刻，啊，反正我都死过，我就有点觉得，啊，反正我都死过一次了，所以很多事情反而让我觉得自己很勇敢。我觉得这个有点硬拉出来，就是很像是其中一个领悟，对，就多说了一点，
嗯，
可能有点岔开，
没关系，就是反正我刚才是。对，反正我就是刚刚也是，就是你自从讲了你站在那个顶楼之后，我就觉得我没办法停在这边，我觉得一定要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哦，
就是太觉得太紧张了。然后但好险，就是你现在就是你那时候是决定走下来，
对啊对啊，
就是不然我们就没有这一集，嗯，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就是往后的，对啊
对啊。不过我就因为那个经验，我也很能体会自杀这个议题啦。不过这议题可能是另外可以再谈，但是我觉得。也让我真的去知道说，其实很多事件不是只有单一层次去看，就是我，
嗯，对，就是自己经历过后就会有些
没错
特别的感悟。嗯，所以其实我整理一下，就是你在发病后，就是你有做的一些事情是，你有去看医生，然后吃药，
嗯，
然后你有做心理治疗，
嗯，
就是谘商。
嗯，
就是你觉得其实药物跟谘商后来都有帮助你好起来 的部分吗？
对，这两个都有。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那时候我是传统民间信仰，然后我到了中原大学有接触，因为中原大学是一个基督教学校，然后里面会有教会。那在发病之前其实我就长期有在接触教会的啦，但我没有，我那时候一直都没有信这个宗教。那但在发病过后，在原本接触教会的有一位弟兄叫 Rex， 他一个朋友啦，他其实算是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人，然后陪着我吃饭，然后出去散步或聊天。我还记得那时候就会跟他在中立一家叫懒得煮的餐厅，我那时候觉得没有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哦。他说：“哎，那我们来做一件事情，听说吃饭咀嚼一个食物要咀嚼30秒，对身体很健康。”所以他那时候就带我玩这个游戏，我们就吃一口东西，然后一起咬30秒，哎，说30下，就是咬30下，
嗯，
所以你看，哦，这个是一个很无聊，就是也不是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是我觉得现在回想，我觉得那一刻这个朋友跟我的这种连结，我觉得对我康复也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跟社会的一个连际关系的互助，
嗯，
然后而且重点是他也好，或是后来开始进入教会的生活，起码教会的人他。大部分的人不会以标签化的方式看待我，就是会跟我就把我当成正常人看待。我觉得那个让我觉得我不是怪物，我也不是一个生病者的这种对待，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重要。
嗯嗯，就是
无条件的接纳，
嗯，被包容，
有点像是这样子
包容跟接纳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人际的支持，就是一些情绪情感上面的支持，也是蛮重要的。
对，人际支持，我觉得其实也很重要。
嗯嗯，那你就是当时，我觉得真的是很幸好，就是身边当时有这些人陪伴你。
嗯，
然后那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友善的眼光？
有啊，
就是，像一开始你父母不能接受，
我父母不太能接受，因为我其实原本想我爸妈就应该不太能接受，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跟他们说啦，我就只说啊，因为后来我生病到不能读书了，我就休学了。
嗯，
然后教会的牧师要。算是收留我住在他们家，他们也我们也觉得说啊，其实回到家里住也不会一定对我的病情有帮助，然后就开始休学了。然后但在休学的过程，就是同学也会觉得说你没有生病啊，你干嘛要休学，就是不能接纳。然后还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休学的过程我还是有去上课啦，就是有一个通识课，我记得那个通识课叫哲学与思考判断吧，
嗯，
忘了他什么，就 类似这样的课程。然后那个课程的老师是一位中正大学心理学教授， 然后来我们学校兼任，然后我想说啊，这个老师是心理学教授，所以应该可以给我一些建言或者是帮助我。我那时候下课，我还记得在那个教学大楼的二楼，我记得很清楚，我就下课，然后那时候我的状态还是偏向，我还是觉得我那时候已经接受知道自己生病了，可是很无助，也觉得因为看了很多文献，你知道吗？都说其实要不太会好，或者要一直吃，要吃好多年。那我真的很不能接受，我才19岁，我怎么可以就这样断送我的青春？对，然后我就寻求一丝希望，然后就跑去下课，跑去台前就说：“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你说，我说老师，我其实跟你说，我在一个月前被诊断有躁郁症，然后我想问你，我会不会好？我可不可以不要吃药？那你知道那老师回什么？我是去找一个希望的。然后他摧毁我的希望，他就说：“啊，你这个不会好啦！我有一个侄子，他20岁的时候跟你一样，就在你这个年纪得躁郁症，他现在已经40岁了，他一直在吃药，然后都在家里没有工作，当个废人，当了20年，你还是继续吃药，不然你会更伤害身边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听完，我觉得 ，Are you kidding me？ 就是我觉得你在整我吗？就是你没有帮到我就算了，你还要挫败我的信心，要怎么形容啊？哎、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那种比较权威或是专业的角度，他是想要建议你持续用药，但是可能他那时候你
表达方式，
对，就是你那时候可能希望获得一些希望感，就是其实我觉得希望感对于病友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可是为什么一个心理学的教授会讲这种话？我自己觉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欸。Anyway， 反正总之这个教授的话也。我就后来成为我内在的一个助力，就是我要好给你看，就是
这很好啊。
我就好给你看。后来，老师，你那时候说我不会好，我现在已经好了，而且我有一个工作，我工作了8年，我还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那很好、啊，那他也是你的贵人。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样也可以转。
Anyway， 对，但这也是让我觉得这个社会，即便就是这边就是一直让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心理卫生教育做得很差很差。即便你看一个专业人士。我觉得都让我觉得很，我不太能接受啦、我觉得都还有在进步跟加强。
应该是我觉得可能在同理的部分吧，就是大家会很容易，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多时候讲的一些很无心的话，但是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说会留下蛮大的影响。不管是我们最前面提到的那个哦，不要想太多，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大家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是可能就是真的很无心，然后觉得、有一些正确的知识传达或什么 ，anyway， 就是我觉得大家在做一些事情不一定会那么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就是所以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安真的是念心理系的，很温暖，可以看到这个面相，我当下就觉得这个人好没有同理心，讨厌，就只是这样子。
对啊，是。如果身边的人就是得了一些精神疾病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去照顾他，说我们可以怎么帮助他，你觉得你会想要怎么建议大家呢？
我想刚刚其实我们聊的也都提到了、我觉得
一些陪伴，
我觉得回归到一个很本质的，就是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然后他也没有任何改变，他只是现在稍微需要点帮助，然后就是尝试的接纳他。那当然很多人会说啊，我又不是助人者，我真的也做不到，那就起码基本的尊重，就是给他一点空间，然后试着去理解他。我觉得就是回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
我觉得就是照顾者感觉最不知所措的是可能到底怎么样是过度的关心，怎么样是适当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界限很难拿捏，因为你知道他需要更多的关心嘛，那就是怎么样过度的关心不会让他觉得哦，你是不是在就是同情我吗？还是你是不是就把我当作是一个病患或什么的？
我觉得不过度关心有一个关键，就是不要一直想要解决他或者是要帮助他，因为他就是已经没办法解决了，然后你现在生病了，然后你还在跟他说，你要不要想个什么方式让自己振作起来？有点像是我现在已经跌倒了，我脚流血了，我要做的是什么？我先坐起来，然后看看我的伤，然后看一下要不要擦优点，或是我现在是不是很喘？我先
休息一下，
我休息一下，来喝口水，
跟他一起坐下，然后
就坐着就好了，然后也不用讲，甚至也不用讲话。我想跟他讲，甚至不用讲话多好，大家也不用讲话，不要说什么想要安慰他，不用不用。那如果你一直想解决他，就很像一个人跌倒，说让你跟他说走走走，我们去看医生，然后把他拖着，然后他都已经走不动了，你还要带他去看医生。我觉得解决问题导向是现代人很多的模式，就是我们很容易进入解决模式。我要解决这个，解决这个，你要解决，那到时候他就觉得说啊，所以我是个问题。那我然后华人又是我不想成为你负担，那做这个人就不会找你，然后就更疏离。我觉得这是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只要先能够刹车，我觉得就很棒了。就是我们要做到的是刹车，停止我们要去帮助他的这种心情，好像他要变好，他要好起来，不要。我觉得光只要能够做到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成功第一步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不要。想要帮助他的意味，就是有点像说，不要给过多你没有办法做的。就是我觉得也是，就是假如说，我觉得身为一个照顾者，好，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就是太想要给他一些东西，然后就是那个给是已经不是一个怎么讲平等的陪伴，
有一点像
是就是对，就是当可能你自己已经是那种，我觉得我自己可能给过多了，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累，然后我还是要一直给。其实那个时候你们关系可能产生一些不对等，然后可能他就会觉得说，那我都已经做这么多，你为什么还不怎么样的那种心情就会跑出来。
对对对对，会有期待。
对，所以我觉得
就压力。
对，就是所以可能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就是身边的人我觉得最重要可能真的就是接纳吧，就是跟他一起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跟他一起看看这个理解这个疾病是什么，然后怎么影响他。
我觉得这样就好了，不要。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要成为一个同理高手，或是要辅导他、引导他，不用。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做到，不要想要帮助他就好了。当我自己内在心灵脆弱的时候，其实就只是一定感觉到很孤单，然后很无助。这时候我们很需要的就是一个人陪在我身边，一个连结。那这个连结就是。去让我觉得我可以安稳的被接住被承接，
确实。所以我觉得这个建议呢，就是希望也能够对身边的身边有精神疾病的患者的朋友们呢，能够有一些启发吗？有些是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 idea 这样。然后我其实觉得我自己觉得任何的精神疾病的就是这些生病的历程都很辛苦，然后但我觉得我也同样觉得照顾者也很辛苦，就是因为我觉得两方就是双方并不是在对立面，就即便有时候感觉好像一个人想要把我拉起来或怎么样，好像会有一种对抗的感觉，但是就是其实双方都在接受这个历程，都在接受这个重大的创伤，因为其实身边的人一定也都是关心的，一定也都有某些好意，然后只是大家都要一起去接受。然后照顾者有时候想要给予太多，可能让对方觉得要被拉走，然后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很累，就是好像付出了很多。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两方不管是生病的人或是照顾者，我觉得照顾好自己真的也是重要的。
你说照顾者照顾好自己，同意。因为当我自己都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我要怎么照顾另外一个人嘛？
对，就是甚至陪伴可能都很难吧，因为他如果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就是连陪伴他都会觉得很负担，就是也没有办法给予一个好的品质的关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然后最后呢，我们如果 Jason 想要跟病友，就是我们先着重在躁郁症好了，如果是对躁郁症的病友想要说几句话，你会想要说什么呢？
哇，如果是对
我们这一集已经说了很多，我们这一集都是在对躁郁症的病友说的。但是最后一个总结的话，
总结哇 OK 一时之间我想就是如果我要对有这样情况的人就是我想要表达的其实真的很多，很难三言两语说完，但是我想讲的就是第一个你不孤单啊，因为我就得过。对，这个是你不孤单，就是你要相信有一个人得过，然后其实世界上也很多人都有，然后那些看似没有的人呢也不一定没有， 那就算有了呢，也没有一定说好或不好，因为像我觉得我也很庆幸自己有了这个过程，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得过这个病，我今天的人生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至少 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是过得相对满意，也相对是有很多自我的追寻，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疾病的碰撞，我可能也一辈子不会有机会触碰我自己的情绪，更认识我自己，或是发展很多我想发展的事。对， 但是当然啦，因为很多人会说啊，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像 Jason 你这样好起来。那我也想要讲的就是，我也没有在保证说每个人都一定会康复或不会康复，但是我想讲的就是，第一个你不孤单，然后还有不是你的错，就像 我曾经觉得都是我的错，是不是我不够坚强，是不是我成为爸妈的累赘，是不是我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才让他们一直吵架，就有时候这种想法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自我攻击的感觉。
会 我相信我就不止躁郁症的人啦，正常人也都会有这种自我攻击，我相信的。所以我想讲的就是不孤单，然后某个层面是我们不用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然后放一点这个责任给这个社会跟这个外界，然后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去面对自己啦。所以我很鼓励，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真的找一个自己信任或喜欢的心理咨商师，或是你信任的任何可以陪伴你的人去说话。我觉得说话是第一步，就是你愿意去说，你的世界才会跟外面搭起这个桥梁。那没有这个桥梁呢，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缩越小，越缩越小，然后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对，所以我很鼓励去找一个人说话，然后心理咨商我觉得是很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的。我也相信对得过病的人，我觉得不只是躁郁症，任何疾病都是。然后再来就是我相信这也是事实，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我要的比喻，就是每一个疾病，躁郁症是一种，那每一个疾病，每一个精神疾病，我觉得它都是一种礼物。就像九尾妖狐有一尾、二尾、三尾、四尾、五尾嘛，都有不同的能力，有杀的能力。那像忧郁症的患者，我觉得他就是情感细腻啊，他 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创作家、艺术家。很多音乐家都有忧郁的情况，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先看见自己有这个情况，然后尝试的去理解自己，然后当然这个疾病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可能会不舒服，但是慢慢慢慢的，然后接受药物的治疗，然后再接受心理的陪伴，我觉得它是会好起来的。但每一个人时间不一样，我也不能告诉你说一个人说他怎样会好起来，因为你要问我我有好起来吗？我觉得，哎，你觉得我有好起来吗？
你现在觉得你自己好吗？
要看对好的定义。
对，
其实我也觉得我也没好过啊，坦白说。
对啊，有可能。
我觉得我也没好过。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是大家回到大家想要的样子，我觉得那都是可能的。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点希望感，就并不是说生了一场病，然后我的人生就没望，我就没救了，就不是这样。对啊，那所谓好起来是可能只大家觉得说，哦，我想要可能跟之前一样生活吗？还是我可以在我包容我现在有这些症状，或是有一些不舒服的状态下，可是我可以还是可以尽我所能达到我想做的事情，那这可能是可以做到的。对啊，
没错。
好，那很谢谢这一集 Jason 来跟我们的分享，我自己在聊的时候也觉得还蛮感动，然后有一些很重要，虽然我觉得有时候 有几段有一点沉重，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的内容。
我好奇你觉得你最感动的是哪一 part？ 或是今天印象深刻的？
哦，就是我蛮喜欢你说，就是你去从拒绝到接受的那个过程。对，就是你去找书啊，然后我觉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印象深刻，就是你站在那边，然后但是最后你选择下来，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刻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刻，然后是一个很美好的选择，我觉得。
没错，我才可以活着嘛，继续活着。
对，所以好，那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然后如果喜欢 Jason 的话，大家可以敲完，因为 Jason 很愿意继续跟大家分享他的其他的故事。好啊，那希望这一集也是有让大家更认识精神疾病，然后躁郁症跟我们怎么样去 看待疾病这件事情。
嗯，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咯，喜欢的话也可以订阅说说心里话，还有在 Apple Podcast 五星的评论。那我们我一直重复，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谢谢啊。